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喜欢江台那首最后有诗歌哈，不要忘记有人在为你祷告。那我唱的时候蛮感动的，就想到说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都有人在为您为我们祷告。不管呢我们在困苦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有神啊听到有人在为你祷告。啊，感谢主哈，这是我啊第一次到啊贵教会来分享哈，我很高兴，非常的高兴来你们这里哈。那其实我跟我那人啊，我们啊，从2006年我们就有机会啊来接触这边的学生啊，一直到2012年啊，因为我们啊领养了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就被锁住了。你们有孩子的晓得，那后来当我们的孩子进了大学以后，我们就开始来了。那我们就去年的年底啊，就来了马海。那在那边待了3个月，然后回去以后我们心里面又有感动，所以我们又来了3个月。那这个礼拜，对，这个礼拜就是我们3个月的到期了，所以我们这礼拜三我们就要回程。很感谢主，今天在你们中间啊，也是神一定的心意在中间哈。那我这个何弟兄啊，很客气哈，带我们接我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接我们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马海，其实我来过这个地方来过4次。那到了上一次就是上个礼拜，我跟我太太来这马海，我们大概在半年前的时候，我们呢这个有一个，你晓得今年是这个改教运动500年嘛，所以很多的团体来这个地方。那特别是有一个团体叫做更新传道会，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那没有听过的话，李定武牧师，可能有些人听过他，李定武牧师啊，他。那我们跟他很熟，所以我们就参加他这个团体来这个地方。那很辛苦，那从法兰克福一直慢慢走，所有马丁路德的行程，所有地方，不管他住的地方，他的辩论的地方啊，他贴95条的地方，甚至于一直到布拉格，然后到柏林，一直回来到这里。那最后一站到海德堡，所以我们海德堡是前几天才经过，来了海德堡走了一趟啊，看了一下。那但是给我的感觉哈，这一次的这个中改之旅啊，那你问我到些什么地方我也忘光了。那我也照了很多的照片，那所有的照片找出来以后也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呢？全是教会，全是教堂，每个教堂都一样，顶都是哥德式的顶，都差不多，所以都差不多。那但是呢，我颇有所感，我个人颇有所感，也跟各位来有一点分享啊。我觉得这个马丁路德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来学习的。那你们有幸在德国，那希望能够好好的可以看一看他。那他是在一个跟耶稣在的时代是一模一样的情形，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对不起，允许我用英文来讲，是 political incorrectness。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头，所有的思想通通是跟随，所有的老百姓都跟随你，但是只有很少一两个人是跟他唱反调，跟他唱反调。那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所谓的我们家念的《使徒信经》哈，当时的教会就叫做这个 上帝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受到了人受了很大的压制，所有的人不能够看圣经，只有一本圣经，就是拉丁文，不能够看圣经，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每个老百姓几乎是一个文盲，都是文盲。那甚至于在我们的圣餐的时候，也不能够拿饼，也不能够领杯，都不可以的，都是圣职人员做这个事情啊。当时的情况受很大的很大的压力，而且特殊阶级的人，就是那些圣饼的人。那这次我们去看到那些所谓的主教，那些主教，哇，那个宫殿之大，那个宫殿之豪华，那些主教在的地方，他们却有享受，但是就把人 窝在一个完全受控制的里头。其实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对这个马丁路德真是颇有所感。我说我们这一生，马丁路德是找到了真理，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是发誓自己一生要做修士，不绝对不结婚，他发誓，这是天主教的规定，他发誓不再结婚的。但是他却在这个中间找到了，发现了一样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原来我们的得救是靠信心。不要以为这个发现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前人已经告诉我了嘛，在罗马书也讲到了，加拉太书也讲到了，因信称义变成了我们一个好像到了一个程度，到了我们一个已经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但是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发现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却能够为这个真理一直站到底，不在乎他的死亡，不在乎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了一个时代，当时整个的思想的控制，所有的思想人的控制，犹太人的控制，都是控制在法利赛人手上，文士的人手上，所有都在那上。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洗手不是因为你不干净的关系，而是你没有圣洁，没有圣洁。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有这个安息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是当时耶稣才却在这种的捆锁里头把真正的真理讲出来。为什么法利赛人对他这么反抗？因为他所解释的跟法利赛人所解释的是同样的一本圣经，旧约，不要忘记了，是同样的一本圣经，同样的一本圣经。但是法利赛人的解释跟耶稣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我才是真正这个法律的。我们看一下你们有圣经的，打开，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特别怎么说呢？第五章十七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哈，摩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他告诉一样事情，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不是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异端，是极端，是完全跟犹太人完全相反的。你是犹太人，你也认为律法是对的，但是你怎么会讲出这样的事情来？耶稣讲过一样事情，耶稣说，他说旧约是一点一划都被废去，因为他讲律法和先知，律法先知就是讲了整个的旧约。耶稣是在那种事实里头，他把真理讲出来，但是他付上非常大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所面对的其实跟他是一样的。我们晓得真理，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坐在这边做礼拜，但是我们的良心在指控我们。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一样事情，是面对这位造物我们的，或者造妖记，对不起，我允许我这样讲，造作我们的这个圣经，我们怎么样真正认识这本圣经，来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往前走的路。我为什么讲这句话？第一个，我刚刚这个从九月十一号一直到这个到九月二十一号啊，这个之旅哈，对不起，谢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为什么讲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三个礼拜前，那我们Mannheim团契啊，有六位姐妹受洗，有个洗礼。那洗礼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哈，我就跟她谈。那个姐妹啊，她就跟她的同事啊，是德国人，就邀请她的同事啊，来参加他的洗礼。这个很常见，因为我的洗礼啊，希望你来观礼，希望你来观礼啊，这个是很常见。 结果那个德国人，你晓得他怎么讲？哇，我们花这么大的力量从那边跳出来，你们怎么还要跳进去呢？ Understand？ 懂我的意思没有？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花这么大的力量从那个里面跳出来，你们还要跳进去？到底我们的信仰是自由呢，还是约束？想想看，你在坐在这边干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到底我们的信仰是约束我们，还是让释放让我们自由？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圣灵里面就释放得以自由，神的话语让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怎么会是约束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哈，特别看一下，那耶稣来这个地方，是其实耶稣哈思想，跟其实这次我去这个中改之旅很有所感。中改之旅其实自己想一想，这些人在马丁路德的前面的啊100多年啊，约翰胡斯 John Hus 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都是很有思想的人，甚至于对当时来讲，允许我用英文讲，是 very radical 的人。那人的思想是非常的新颖，跟当时人完全不一样的。他能够看到当时的事情是不对的，能够看到，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从这本书上面能不能看到当代的世界上是不对的？我们能不能看到？所以这是对我很有帮助。当我们看到不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靠着圣灵，我们能够站立下去？真的，我们能不能站立下去？我们将来领会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的。今天的主日，今天礼拜天的主日，是一个基督徒这一生中间每个礼拜最高潮的时候，是因为跟众圣徒一起来到他家中来敬拜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的敬拜都来到带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不是指的贵教会，我指的我们的教会，我自己在南特的教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长老都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强调，你们不要迟到，不要迟到。我们那些迟到的人是姗姗来迟，到底我们是为什么因素来敬拜？当我们真正有了真理以后，我们能不能跟这些人一样，可以为真理真正的站得住、持得住？今天耶稣所面对的就是一样。所以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施洗约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对不对？是耶稣的先锋，他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主人要做的事情先讲出来。我的主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到耶稣来了以后，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同样的，一个字没有改，天国近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为什么要耶稣要讲这句话？跟犹太人很大的关系，跟犹太人很大的关系。其实跟犹太上帝给犹太人的启示很大的关系哈。启示很大的关系哈。我们啊看这个第一个 slide。创世纪的第12章，亚伯拉罕，上帝在所有人中间拣选了一个人，这个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他目的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头将来有一个根，那个根就是基督出来，这是亚伯拉罕。所以意思，亚伯拉罕他到晚年的时候，上帝给他了一个孩子，预定给他的一个孩子，从他的孩子中间又预定一个人，又给他一个孙子，那个孙子后头就开始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就有个犹大支派，犹大的支派里头讲明了很清楚，一个人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加拉太书的3章16节讲得很清楚，那个后裔不是别人，就是那一个后裔。这后裔讲得很清楚的，这后裔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夏娃犯罪的时候，吃了禁果的时候，那个他受了咒诅的时候怎么说的？跟这个讲得很清楚，跟那个蛇说，他说啊，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呢要伤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想到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妈妈就有儿子，有妈妈就有丈夫，就有先生，对不对？但是那圣经里面那句话没有讲别的，就讲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很吊诡的。女人的后裔没有讲到男人，一直到后来，一直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哎，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应该是很多很多很多，一点不错，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当天使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吓一跳，你怎么来找我呢？她说啊，你是蒙福的女子，就你要将来要生一个孩子，将来要为大，将来要成为就以色列为王的。她自己讲了一句话，我还没有出嫁呢，怎会有这样的事？看到没有，圣经的进展，圣经的进展。一直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才讲了说，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其实后裔这个字很特别的，这个后裔这个字是没有多数的，一般英文或者德文都有多，这个多数都有多数的一个形式，但是那个后裔那个字多数跟单数是一样的，所以他可以玩文字的游戏，他可以说女人的后裔将来很多很多，生了很多孩子，很多很多，千千万万，但是也可以只有一个。所以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就说了三章十六节，就是那一个，那一个基督，就是基督。犹太人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国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特别我刚刚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雅各，雅各十二个生了十二个孩子，十二个孩子犹大以后到了犹大的后裔就是大卫。大卫在撒母耳记的下就讲到很清楚，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大卫只待了40年，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待了40年，他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以后，罗伯安尚在还没有到一年的国家就分开。南国的犹大在祖前586年的时候就灭亡了。灭亡了，灭亡了，灭亡了，怎么会说到永远？这个国对以色列人很重要，这个国是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这是国，这个国，这个国。那我们再看这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刚刚讲过，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犹太人对这个国跟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国认为说，我这个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国家，他们完全限制在我们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国的君王是谁呢？这个国的君王是谁呢？我们看下一章哈，他说这个受膏者说哈，受膏者说。我要传旨意，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第二篇，特别是引到弥赛亚。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大家了解哈。弥赛亚的意思对我们中文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这位基督，这位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是谁呢？是传圣旨的那个人。所以说这个受膏者就是神，而且就是神的儿子。这边讲得很清楚，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弥赛亚是神，也是神的儿子，独生儿子，他来穿圣旨，他要来到这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讲，他就是这个国的将来的主人，或者他就是将来的王。弥赛亚就是这个。为什么对犹太人很重要？犹太人对犹太人传福音跟我们中国人传福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脑子，不一样的脑子。对我们中国人传福音，我们还要很花很大的力量，说有没有神？我没有神啊，我是无神论的，无神论的，没有神，没有神。对犹太人没有，犹太人他开始就有神了，旧约就是有神的。他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位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是谁？了解啊，了解清楚啊。我碰过这样的人啊，我碰过这样的犹太人啊。当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些书是不可以念的，他们绝对不可以念的。比如说，他们应该是念旧约的，他们应该是完全就念旧约的。但是他们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的53章，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讲得很清楚，他要什么来，他要受苦，他要受难、受死，代替我们的罪过都有。但这一章53章，犹太人是不可以念的。不可以念。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另外新约是他们不可以念。 但是当犹太人晓得了这位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会发疯的，他们完全就会完全真正的就晓得，哇，我们等了那么久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跟我们想，所以对犹太人讲传福音就是说，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对犹太人，这是对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就是他的王，就是他的王。而且这个王呢，弥赛亚，因为犹太人的国实在很辛苦啊。这祖先这722年的时候，他的北国以色列国就被亚述王了，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王了以后就很少服国，几乎很少服国。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服国很短的时间，都是王国的人。到罗马时代的时候，根本就是王国的时候，所以他们一直晓得说，他的国来的时候是要这个弥赛亚成为他的国王，然后把这个国家真正带领独立起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稣的五饼二鱼？还记不记得五饼二鱼？所以吃五千个人只是五千个男士，有很多更多的超五千个人。那这些人吃饱了以后，他们很惊奇地说，那个来的真的就是那个先知啊，就是那个先知。这个先知是谁啊？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要耶稣做王了。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就这边写到的，他干什么？耶稣怎么？耶稣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他就走了。犹太人的认为的弥赛亚跟耶稣要来的时候他要表现的弥赛亚是完全相反的。耶稣来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了我们的罪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但是犹太人的是，这个王是一个骑坐白马来的一个王，是真正成为我们犹太人的王，是让我们的国家更熟悉的王，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我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题目门徒训练会拉上关系？耶稣从第五章开始，第六、第七、三章，耶稣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五篇道，很长的道，非常长。今天我们所谈的是第一篇道的序论。那最大的序论就是什么？就是第一篇讲到就是神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什么一个姿态。但是当时跟随他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跟随他的人是一些什么人呢？跟随他的一些是已经信他的人，那这些人被叫做什么？被叫做门徒。另外是一大群的人，那一大群人是什么？来看热闹的人。为什么看热闹？因为他可以使病人医好，可以使瞎子看见，这些都他们要，他是看热闹的人。那另外一方面，一些人是在旁边跟他利益相冲突的，指责他的人是谁啊？法利赛。第三种。但是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第五章哈，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哈，第五章的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你们拿有圣经的看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啊，上了山，记住哈，去坐下了。下面一个字，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叫住他。有很多人跟着他，但是他就坐下。坐下的意思很明显，坐下的意思，因为他是夫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老师站的，学生坐的，这是现在，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当时不是，当时是夫子老师坐的，学生都能站那个地方。但下面很有意思，只有等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以后，他就开口。所有耶稣讲这些，他真正的重点是对他的门徒讲的，对众人的意思是他邀请他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这是耶稣的目的。所以他真正要讲的是对门徒讲的。所以真正的耶稣讲的这一篇是什么？真正是对我们所说的门徒训练。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点？讲到这一点，我想到门徒训练。我们在教会里头，我跟我太太，我们呢也在教会里面带一个所谓的这个三福。你们听过三福布道吗？听过了吧？那我们带了十几年了。我们从2004年开始，每一年，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每一年有两次，因为一次要三个月。那我们带了很多信徒。那有好几百个信徒。那但是3年前还是2年前，我突然想来一件事情， 那这些觉知的人现在到哪里去？这些觉知的人到哪里去？这是我问的一个问题。就突然发现很多觉知，当时觉知的人我很高兴，还庆祝，还有人觉知，感觉今天晚上探访有人觉知，但觉知人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你们叫我丁长老，丁长老啊。那我在教会里面以前是长，我已经退休了长。但那时候没有退休的时候，我就在教会的牧长会里面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说我们教会也已经十年了，到底我们每一年的受洗有这么多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到哪里去？受洗的人到哪里去？讲了这个问题没有？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真的会有那么多人受洗，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人？”受洗人到哪里去？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从我们家里面来讲，我们不能够光生不养嘛。你可以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都可以生，但是你不养这个孩子不得了。同样一个教会里面，你传福音传得很好，你传有人信主信主，如果你不喂养他的话，他就不见了。所以说教会里面的传福音跟门徒训练这两个是教会的两条腿啊，一条往前走，另外一根的往前走。传了福音以后一定要有门徒训练，一定要有门徒训练，这门徒训练是跟着后头的，没有门徒训练这门徒就不见了，没有人就晓得什么叫做门徒。这就是真正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门徒，门徒训练是什么。好，那我要想在讲门徒训练之前呢，就改正各位的几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耶稣在的时候，跟他的人就叫做门徒，对不对？门徒都叫 disciple， 就叫门徒，就是门徒。门徒跟随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叫他叫老师嘛，叫他拉比嘛，叫拉比，叫老师，叫老师，叫门徒。但是有一样事情，这个一直都叫他门徒，但是对我们现在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都叫基督徒， right？ 都叫基督徒。但是那个门徒呢，大概就是那些啊，跟牧师、跟长老在一起，带领很愿意追求的人叫门徒， right？ 这是我们的感觉，很愿意追求的叫门徒。那些信了主的人、受洗的就叫基督徒，就分成两群人。所以我这边啊，我们看下面一个哈，这个《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的这个十一章啊，二十六节。这个是他怎么说呢？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早期的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所有跟耶稣的人都叫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多，那个时候就把名字又改过来了，门徒就等于基督徒。大家了解意思了吗？当你成为门徒的刹那之间，当你开始受洗的刹那之间，你就要开始走门徒。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走做门徒，没有做门徒，你找不到同工的，你找不到同工的。门徒跟传福音是两个并重的东西，往前走，否则这个教会走不下去。耶稣在这边特别讲到这一点。另外一点，耶稣在这边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真正一样事情是警告我，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意思就是说，末世已经掀开了，天国近的意思就是末世也开始掀开，我们都活在末世的里头，我们都不觉得是末世，我们不觉得，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末世来到，但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了这个福哈，今天我特别讲到了，就是讲到了福，各八个福哈，八个福。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圣经放在第五章，放在第五章哈。那第五章，好，我下面这一个讲到说马太福音的五篇讲章啊，五篇讲章。第一篇讲章就是第一章，第五章到第七章就讲到了门徒哈，门徒的训练，到底门徒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是叫做门徒？门徒是什么？然后下面就开始，耶稣这个人很实际的，耶稣是非常实际的。这一点我很喜欢德国的念书，德国的念书，比如说你们念书，念书念硕士，念完以后有两个论文，对不对？要有论文，所以论文的话你要去实习，实习以后才论实际的东西。在美国没有啊，你学文学完了以后，硕士一般没有论文的，你是所以一年半就念完，你到英国去念一年半就念完。你根本不需要去写论文，不需要，只有博士才需要写论文。 但是耶稣是非常实际的，非常的实际，实际到一个程度以后，就是他讲完了理论以后，下面就紧跟着就是第二天，门徒你们开始出去，你们开始出去，你们开始出去。所以真正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五第一天是讲到的天国生命的门徒，第二天讲到门徒的使命的门徒，第三个就是隐秘的天国。为什么又讲了隐秘的天国？当耶稣开始出来的时候讲的时候，他触犯了一些人，触犯了谁啊？触犯了这个法利赛人。所以跟法利赛人，不要忘记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当权者，所有的老百姓都听他的，都听。就像当年马丁路德在说天主教是控制所有的人。控制所有人，你们不要小看天主教对当时的控制到什么程度啊！在当时的时候，天主教那时候在1517年之前的时候，当一个家里面要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那个传教士没有马上到他家里面马上受洗的话，急得很呐、啊！不要忘记那时候小孩生下来活的不多、啊。如果不受洗的话，他就下地狱了，就是很急很急，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每常常的要到那，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天主教堂的教堂？有没有进过去看过？看到他们的那个告诫室没有？告诫室，真的就要到里面去告诫，我就告诫，受了很大的一个当时比人约束的很厉害。同样的，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的，对于当时的人，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肚子饿了以后，就把那个麦穗拿来搓一搓，然后就吃那个，他就马上就说你这个不对。其实犹太人讲得很清楚啊，你这个麦田旁边的麦子是不可以割的，要给穷人的。不可以割的，给那些肚子饿的人。但是告诉我们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自己饿的时候不可以吃的，所以这都受了很大的压力。所有老百姓的整个思想受他控制。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这边特别的告诉我们，特别的，他来重新的来解释他的这个什么？好，我们来看这八福，第一个哈，我们来看八福的这个八福哈，我们说什么有福了，其实在原文或者英文哈，都从那个福开始 blessed 福，有福开始，都有福，用那个福开始。为什么叫做福呢？ blessed 这个字是从这个拉丁文的哈， beatitude 意思就是福的意思，就是福的意思。所以英文叫做 beatitude 啊，就叫 beatitude， 就是福的意思。所以这八个福 blessed 有八个福，一直讲的八个福。这八个福是整个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一个前奏，很重要的这八福。八福就等于说耶稣在地上讲天国的时候真正的重点的开始。八福以什么为主？这个八福有很多的解释啊，特别最怕的解释说这个八福啊是在天国的法律，这是错的。真正的八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来神的形象，就是这个八福。我们活不出来，你我活不出来。真正活出来是什么？当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愿意决志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这个用启示录来讲，他说我在门外敲门，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到你的里头，我与你，你与我一同作息。有没有人在决志的时候跟你们讲过这个事？大概没有啊，没有，这很重要的。就当我们一决志的时候，这个圣灵就进到我的心里头。圣灵的建造性，从来圣灵没有停止过工作，就在我心里面不断的督促我、督促我、督促我。他要我就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要顺服他，以至于我走一条所谓的成圣的道路。这个成圣道路是什么？耶稣一样的跟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一定要遵守律法，一定要遵守律法。这个律法对犹太人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新约的是保罗，他说这个律法这么多条，你只要犯了一条，其他都犯掉。但是法利赛人做的是表面性，他可以把奉献给圣殿的钱去了以后，就可以不要再养活自己的父母亲，治他们。他要每个礼拜有几次的进食，有几次的祷告。我的表面，我手洗的干净，这是犹太人以表面为主。耶稣没有，这是错了。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有人问耶稣，在律法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记不记得？ 不记得，你要尽心尽性尽尽力爱主你的神，懂吗？原来这个律法是行不出来的，当我们真正用爱来行的时候，一条一条都可以行得出来。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哎，我突然有一次，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感觉。当你有孩子，只要你没有孩子，你就看到人家这个养孩子是很困难哈。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大便也要你要擦，小便也要擦。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住我家隔壁有一个人，他那个孩子拉肚子以后，他的爸爸真的用那个舌头还点那个大便，真的。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当自己父母别人看的时候就觉得呀，觉得这个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当时你有这个爱的时候，再困难的事情都简单嘛，对不对？律法再难的事情，你只要有爱就可以全部做成。这是耶稣真正的意思，耶稣就在这里。耶稣，所以这个爱是从心里出来的啊。我们所以这个八福很重要的一样事情，是耶稣特别的强调，从里面的一样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八福哈。八福是几个？第一个八福是有八个福哈。第一个到第八福啊，第一福跟第八福，你们看一下，我们把圣经打开，你们看一下，第一福跟第八福啊，我来念一下。第一福啊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下面怎么说啊？天国是你们的。我们看第八福呢，第八福啊，第八福在这个第十节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哎，天国也是。所以第一福跟第八福的这个所赐的一样，天国是你们的，天国是你们的。这是犹太人的手法，犹太人手法。如果你看一下圣经的这个诗篇的第八篇，它第八篇的前面第一节第九节都是完全一样，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在全地何等的加美。到第九节也是一样，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在全地何等的加美。这个中间是耶稣真正这个圣经要讲的东西。同样，第一幅跟第八幅是等于说是全部的开始，所以我慢慢来看这个什么。另外一点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幅跟第八幅哈、啊、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啊，特别一点，这个有一点点神学，对不起，我就在这边讲。第一幅跟第八幅用的动词是现在时，也就是当我虚心，我等着来解释什么叫虚心有福。当我虚心的人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有了天国，我就马上的就进入天国，是现在时，是现在时。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这个马上我就进了天国。我等着我来解释。第二福到第七福是用了未来时啊。我不晓得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啊来谈一些神学，讲到了哈、啊，讲到了什么东西啊？已然未然啊，有没有谈到这个东西啊 ？Already but not ye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天国耶稣来的时候，天国近了 ，near has come near， 已经来到这个世上来了，已经 near。为什么耶稣就是天国？因为他是天国的老板，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天国耶稣也升了天，说天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一直等到他再来是什么？他是。是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第二幅跟第七幅就这个意思。第二幅、第七幅的意思是要我们每一天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灵修也好，祷告也好，认罪悔改也好，以至于我们一生就这样走，就往前走。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完全的，到老的时候我说完全的圣洁，没有一个人。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还在我们心里，本性在里头，所以我们天天的是靠着圣灵，是一点点的往前走。但是我即使到了我死的时候，我的罪性还在我里头，常常还有恨人的心，常常还有埋怨的心，常常甚至于还有不高兴的事。但是这个是往前走的，这个走是往前走的，这个走是你已经 already 已经开始走了，但是那夜的还没有完全。只有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刹那之间，我就完全。为什么完全？因为耶稣在十字定了十字架的关系，就完全，完全在这里啊。所以八福不是一个进天国的资格，很清楚一点，不是说我做了八福我就进天国，没有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真正的意思是对，相反的是对法利赛人进。法利赛人是靠表面，靠了我自己遵行遵守这个东西。耶稣说你遵守不了，哪一个人可以遵守？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只有圣灵在你心里面来带领你，特别我要强调这一点。这个上帝从创世之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即使创造世界，他也不断的工作。他全能手一直拖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刻。停止的是你我， 停止的是你我，记住啊，是你我。当这个信主的圣灵在我心里的时候，他也不停的带领我，没有停的，没有停的，他要我愿意跟随他，跟随他，以至于我的生命就可以慢慢的往前走。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就分享重点在这里，重点在这个地方。上帝耶稣圣灵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没有停止过，是在我的心里面，我要一时天天的，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有灵修，我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思想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前面做的错的事情，天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子慢慢的更多的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我的生命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这个是耶稣自己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就说我是有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的服务往往
是，特别是我们在短期聚会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哎呀，我的孩子身体很好，感谢主，哎，我的孩子进了什么学校，有名的学校，感谢主，我的丈夫身体也很好，感谢主，我们把这个当作福 ，understand？ 上帝说是的，但这个福太小了，我们看这么小的福，当这么大的福，上帝说不是啊。我要你的福是什么？我要你的福是心里面虚心的人有福。好，我们前面的往前看，虚心的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的这个英文讲得很清楚 ，poor spirit 就是邻里贫穷。什么叫邻里贫穷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我真是自己觉得我真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有完完全全的信靠他。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我讲过，我跟我太太，我们是一个来负责三福，来出去带人传福音。那特别是这最近这几年啊，十多年，那传福音很多是从国内来的，年纪大一点的。那开始的时候就很困难，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无神论，绝对不相信神。我是无神论，我不相信神，没有神，我是靠我自己，我是靠我自己，我是很好好人。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些人是不虚心的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伟大，他能够相信说。这个世界是由创造由碰撞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曼哈也有一个哈、啊，很聪明，他就说这个世界是碰撞出来。这边就讲了一些虚心的研究，说是我真的不知道，主啊，我就要相信你，完完全全相信你。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信主的起由在这个地方。当我完完全全的把我自己交托给主，完完全全相信你的时候，他说。天国就是你的，就这个意思。虚心人有福，天国就是你的，就这个意思。信就是信心的开始，所有一切的开始，一切的开始哈，是就一切的开始啊。所以下面讲到了哈，所以讲到了第二个就讲到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叫做哀恸的人？我们真的对我们自己的罪哀恸吗？我们真的会每天有没有每天早上有一段时间的灵修？对不起，我讲这句话似乎这个冒犯了各位，但是这就是基督徒啊！我经常讲过，基督徒不是跟门徒是一样的字啊，是一样的字。我们是真的有跟上帝有一段的关系。记住，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佛教，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泰国，有没有人去过泰国？没有哈，我自己去过泰国好几趟，在那边短宣或者去过泰国。你像这个泰国啊，泰国是非常讲功利的。对，这个佛教是他，因为他的国王每一年有一段时间要自己变和尚一段时间再回来。他们去拜的时候，除了像我们在中国的庙里面去拜有香跟那个烧的纸以外，他们还有什么东西 ？Gold， 有那个金子。他把那个金子哈是这样小小的一片，很薄很薄很薄。你有钱就多买一点，没有钱就少买一点。那个 Gold 拿来以后去拜的时候，就在那个佛的身上贴。所以那个佛啊，就越贴越粗，越都是那个金子，那个金子延展性很强嘛。你一贴就贴在上头，这就是它。生命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拜上帝以外，是人的私欲，是人的情欲，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哀恸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哀恸的人有福？我真是在每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对我昨天我所讲的话，我对我太太不客气所讲的话，我哀恸，我真的哀恸了，我真的觉得哀恸了，我实在是对不起他，我对朋友不诚实，我有哀恸的心了，我对我的罪有哀恸的心。这种的人，上帝有一天要安慰你的。还记不记得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记住，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有罪性，所以我们既然信了主以后，我们会常常的犯罪，会跌倒，但是我们天天的认罪悔改，这是上帝要我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是将来的，就是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认罪悔改，上帝有一天是安慰你的，安慰你的。很快的，第三个福，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什么叫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是那些不会为求利己而强人所难的人，只为了自己强人所难，那些贪污的人，贪污的人，强人所难，那贪污的人，为了利己，为了利己。但是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耶稣怎么能啊？我跟各位看一下啊，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我们刚刚讲了犹太人不可以看五十三章，就特别讲到耶稣哈、啊。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该受鞭伤，我们该受死，但是他受了鞭伤，这是温柔的人。当我们真正有这样温柔的心的时候，有这样温柔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就得到了他，得到了这位上帝，或者得到了地土。所谓得到地土的意思，就真正的得到了他的产业，我们有他的产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后世、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弗所说我们是他后世？什么叫做后世？后世是什么意思？我们呢，我刚刚讲过，我们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六年前我们领养了一个孩子。那要手术办完的时候，最后办手术的时候，那个律师就特别讲，他说现在你正式是你的孩子，他有权利来 inherit， 来承受你所有的产业。这就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是承受上帝一切的产业，一切产业，这个土地就这个意思。当我们是温柔的时候，我们真的跟耶稣一样的时候，我们承受上帝的产业，这是基督徒温柔啊，温柔。那第四个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义？先说什么叫做义。我们都晓得因信称义，每个人都晓得因信称义。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义？义其实是我们中文最好解释，义者宜也。大家晓得宜的意思吗？就是有好的关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好的关系。饥渴慕义的意思，饥渴慕义就真正饥渴上帝啊！我真正饥渴上帝，我们有没有一个饥渴上帝的心？还是我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样事情就是赶快急的，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赶快洗脸刷牙，赶快上班，完全把上帝完全忘记，完全忘记。饥渴慕义的心就是我早上第一样起来的时候，我要见的事情就是上帝，我要说话的对象就是上帝。我要看的东西就是神的话。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弟兄姐妹，你请我来讲话，我就把真正基督徒该做的事情跟你讲。这就是基督徒啊，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不能够在地上说跟上帝没有关系。基督徒是，我在我们教会讲，教会讲，我讲过，受洗不代表你就是基督徒，受洗不代表你就进天堂，两码子事啊，搞清楚啊，两码子事啊，毫无关系的，只是地上一个见证的。我们多少人有这个 ring， 我多少人都有这个 ring， 都有这个结婚的 ring， 50%以上的人通常把这个 ring 都丢掉的。同样的，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 ring 最主要的保守是为什么？是问我跟我太太能够有关系，我们的彼此的交流，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关爱，彼此的扶持，这是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哦，我在那个教会受洗，没有这个事情的嘛，没有这个事的。除非你天天的跟上帝有一段时间单独的见面，就像你跟你太太一样单独的见面，这是基督徒，这就是门徒。你从心理上慢慢的改变。心理上慢慢的改变啊。第五个福，第五个福叫做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怜悯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因为上帝的怜悯，你我才得救。怜悯， 当我们有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怜悯。这个是我自己要学的。真的，我们在人是有怜悯吗？我自己这一次，我们在这一次这个中改的路上，有48位，就看到有几位啊，这个因为走的路很远，一上坡啊，到那个堡上坡要走很远很远，每天要走很多，每天都走上万步啊，15000步、20000步这样走。就很，那就有一两个女的，她的年纪很大，都是70多岁，那个脚也弯了、啊，就但是你心里面就是说是真的是有你有这个怜悯心，愿意扶她一把。还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来？在这种地方你要来这种地方干什么？懂吗？这个心情，我就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有没有这样怜悯的心？有没有这样怜悯的心？这是真正上帝给我们的怜悯的心。当这个圣灵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怜悯的心。所以当时圣灵又责备我，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想法呢？有这样的想法，怜悯人的人上帝一定怜悯。为什么上帝一定怜悯？这位将来要审判有怜悯的审判的主，他一定怜悯那些怜悯的人。这就是这怜悯啊。我们第六个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哈。清心的人福，很明显就心里干净了。心里干净的，什么叫心里干净？又回来讲回来了，是我们心里怎么可能干净？我顺眼在这边讲道，讲完道以后，突然又被看到一个不好的脑筋，又动了不好念，这就是我们人。什么叫做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圣灵能够光照他，认罪悔改，清心的人，这是清心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上帝为什么说必得见神？旧约里面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怎么样，你们也要圣洁。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就是第七个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啊，他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样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什么叫做跟上帝和好？上帝是对我们是震怒啊！当他记住啊，我们把创世纪前面的第二、第三章再看，当亚当夏当这个上帝看到亚当夏娃的这个犯了罪以后，上帝是震怒，特别是当时他跟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跟他讲得很清楚，那园中所有的果子树都可以吃，唯有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讲完了一句话，下面就讲，如果你要吃的话必什么？必死。那句话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的浅薄，真正的翻译是说你必死，死定了，没有了，你就没有了。所以上帝当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是做了一样什么事情？给他们穿了一个什么羊的皮，这就告诉很清楚，他要遮盖我们的罪过，这个戴罪的羔羊。所以当耶稣第一样来到世上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了一样，他怎么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过。这就是创世纪的所讲的话。这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耶稣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和好，让我们跟神和好，天天的跟他有正确的关系，跟人和好。这就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么几十年，也不同的教会里去看到他教会里面太多的纷争，怎么在神的家中还有纷争呢？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没有跟神和好，我们跟神没有办法和好，我们怎么可能跟人和好？我们不可能跟人和好，不可能跟人和好。所以真正跟神和好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儿子啊，因为耶稣自己跟人和好。最后一个就讲到说为义受逼迫，这边讲过这个义可以把它解释作耶稣，为耶稣受逼迫的，耶稣受逼迫的他一定是，为什么叫为耶稣受逼迫啊？讲一下，我们的孩子来了以后啊，我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这个事情，这个孩子到底他能不能真正信主？因为在美国很多的孩子那养，只要他一进了高中，他一有了驾驶执照，他就不来教会，这太多了，他就不来教，他自己就不愿意来。以前的时候来上车就到教，对，到大了以后就不来。那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天天的跟这个孩子在谈到。那所以我就特别的就讲到说，到底这个孩子怎么？有一次我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学校中午，高中在学校念书嘛，所以中午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吃饭，很多食堂里很多学生，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中午吃饭的时候祷告不祷？ 这是我问的。哎，朋友弟兄姐妹，先不要忘，先不要问你自己在家的时候吃饭祷告不祷告。第二个，你在公司吃饭的时候，在人的面前你祷告不祷告？我问我的孩子，问了孩子，你祷告不祷告？在这里，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这就是一种逼迫，一种逼迫。前几天在我们那边来了一个牧师，张云志牧师，他就讲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大学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信主的时候他就很虔诚，他吃饭的时候祷告，祷告完以后饭就不见了，你就拿掉。弟兄姐妹啊，这是我讲的最简单的，为义受逼迫，为了耶稣受逼迫的。为什么当你信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情愿为耶稣损失一切？这就是马丁路德，这是马丁路德啊，这就是马丁路德。所以这是前面的八福哈，前面的八福。那下面一个，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各位分享。在下面一个哈，他说到底我们有了这八个哈，我们前面讲不到的啊，虚心的人哈，这个哀恸的人哈，这个温柔的人等等等等。我们有了这些以后，我们真正从心里有了，在心里以后要做出来，我们做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一定要做一个像盐一样，像盐一样啊！我特别念一下哈，他说你们在世上的时候是盐，世上的盐，盐若食了味道，怎么叫它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这一段话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今天不做那个，但是我跟各位看一下这个解释。第一个，他说神这个是一个是盐是用防腐剂，这个防腐剂。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里头，所谓这个淫乱的世代里头，我们能不能防止？能不能防止？那我们2006年，我跟我太太就来到德国，在学生的共同年工作，学生的工作。那我们来了以后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困难，我们带这些学生信主，大概不太困难，我们可以跟他带他们很好，请他们吃饭，带到家里来，他们信主。但是他们信主以后，要发现要带给他们受洗的时候，就有困难。不是他不愿意受洗，是我不愿意给他受洗，我不愿意给他受洗。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他发现很多人都同居的。都是同居的，在一个世界里面都是同居的，都是同居的。这个世界里面对同居是看为是平常的，平常的。我们真的在地上是盐吗？我们基督徒真的在地上能够防止我的同学不要做这些事吗？是不是一种盐？是不是一种盐？一种防腐剂。这个世界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腐败。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是错的事情？真的吗？我不觉得是这个是对的。很简单，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大家，我说这样子真的你觉得是对的话，我就问你，你将来也要结婚，你将来要生孩子，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你的女儿在没有结婚之前这样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很简单，我问这个问题，我真的问这个问题，真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是一个盐，盐在地上是防腐的啊，防腐的。第二个，他说盐是生活中间不可缺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一个人不能够缺什么？不能够缺水，这是不可否认。还有不能够缺盐，一定要有盐的啊！吃东西没有盐味也是一定要有盐，这是不可缺的。所以基督教是不能够缺的，在地上不能够缺的。如果没有缺少这个基督教在地上的话，人间就没有爱啊！那个人是不像人的生活就不像样，人他最起码有点人的味道在里头。基督教是不能够缺少的啊！第三个，盐是当了调味的。是指门徒会使他们所处的世界尝到神同在天国的滋味，天国的滋味啊，天国滋味。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出了一样很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绑架以后撕票以后，这个绑架的人逮到以后就到监狱，在监狱里以后他信主，当然他处死刑，他信主，他就整个生命就改变，生命改变。那是真的，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调味，可以让这个世界里面有天国的滋味，有天国的滋味。那下面一个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哈，盐若食了味，食了味怎能叫它在咸？盐不可能食味的，这个我是念化学的，盐是氯化钠，氯化钠不可能食味， 不可能十位，怎么会十位呢？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这地方讲的，特别是今天讲，是讲到真的门徒跟假的门徒，什么意思？我要讲一下啊。这个你们也常吃沙拉嘛，常吃沙拉，这个沙拉是放了那个菜以后就加那个沙拉酱，对不对？那沙拉酱是在外头的嘛，所以一洗就洗掉了。但是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蔬菜是拿来炒的嘛，对不对？拿一放盐放酱油放一些调味料炒，那个炒的话那个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你洗的话也洗不掉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当一个假的门徒的时候，假的门徒他只有外表，在这个中间有虔诚的样子，虔诚的样子也有一种虔诚的俗语，他样子受了风吹雨打，很快的就没有。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有领导能力，做两天，做了半年一年，他就不干了，我不行了，帮别人干了，我已经累了。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burn out， 听过这个名词？怎么可能用 burn out？ 我们上帝是无穷的，怎么可能叫 burn out？ 不可能的。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过一个事工做十年二十年一直做下去？看过吗？那想想看，我们的神是无穷的神，怎么会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人呢？怎么会这样的情形？当这个假门徒，就是他不做的时候，让人家都觉得他是好，他为了自己的声誉，为自己的名望，做了以后累了，我不干了，累了就不干了。假门徒，真的门徒就像那个炒菜一样，炒了以后味道都在里头，你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再有的困难，那个真正的味道还在里头。所以这些假门徒他的下场是什么？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践踏了。这个是讲的盐是不可能会失去味道，只有假门徒会失去味道，会失去味道。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嘛，后面的光我们就暂时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特别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头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耶稣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接受他，就这两个，这个世间没有第二个。当你接受第一个的时候，你就有天国，你就有了天堂；当你不接受他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下地狱。只有两个选择，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绝对中间没有中间这个东西。啊，这次我这个中改之旅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老先生，那他呢就想跟他传福音，他马上声音很大，没有，这哪有？这是有很多的神呢、啊，各信各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很坚持啊，非常的坚持。那其实没有选择，只有两条。另外一个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坚持做下去，就是当耶稣还没有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差遣了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就圣灵在你我的心中不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用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顺服他，这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每一天的所谓的膝盖的功夫。当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膝盖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就天天的晓得顺服他。主啊，我昨天又没有顺服你，求你帮助我。顺服圣灵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秘诀，没有第二个方式啊。所以这边讲的福跟我们所讲的福是两回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讲的福跟法利赛人的福是两回事，是两回事。你要哪一种福呢？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让孩子有机会在这边分享。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真正的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